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带着耳朵倾听的访台行程正式结束。费了65年才跨出的这一步，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香港的非正式公投告一段落，港人投票激情令人震撼，中国官媒连篇炮轰，进一步激化中港对立。和平战中的下一步，以及七一大游行已经箭在弦上，重箭如何发，矛盾如何解？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林请假期间呢，由我带你来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就是张志军的一小步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看国台办主任首度访台，以及公投热潮惹毛北京，官媒激化中港矛盾。那么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来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如婉成刚刚所介绍的，在这个张志军的这个4天3夜在台湾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刚开始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他抱着高度的期待，不过回去的时候呢，似乎并不如他所想象的画下一个完美的这个句点啊。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张志军这一次4天3夜的这个台湾之行？此外还有今天这个香港的和平战中投票在晚上的10点钟就要结束了，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待这一场和平战中的公投呢？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值得注意的也值得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呢，就是严建发教授是这一次呢特别也应邀与这个张志军在台北来参叙的这个学者之一，所以相信呢对于张志军这一次来台的这个整个的观察呢会有非常第一手跟深入的介绍。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的请到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婉成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我们期待有精彩的讨论。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亚太法学院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孙远昭先生。孙先生欢迎您。
您好，谢谢。
好，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我们非常欢迎您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您开通，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跟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00-801-148-940。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历史性的访台结束了。张志军此行落实了跟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王章会赴黄，并且在两岸的两会附设机构的人道探视权方面达成共识。此外呢，台湾政府跟民进党一再向他提出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和意志，张志军则回应说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理念跟生活方式。张志军避开台北市，跨过执政党，深入地方跟民间，并且主动接触在野党。不过呢，所到之处，各种反中的抗议声音如影随形。张志军的坐车遭到抗议者泼白漆，张志军首日入住的饭店还发生了跟抗议者有关的所谓破门事件。中国官方把张志军这次访台形容为带着耳朵的倾听之旅。那么张志军的台湾之行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他的访台这一小步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还有台湾的民众给张志军带来什么样的民主震撼呢？这么多的问题呢，我们都要一一来进行讨论。首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孙远昭先生。孙先生，这次啊，这个张志军他是以国台办主任这个官方的身份来的，那么见到了王玉琦，那王玉琦他是陆委会的主委，我们知道国台办还有陆委会都是官方的机构哈，那么两个官方机构的负责人正式的见面，而且又是回访，有来有往的这个见面哈，您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意味到，就是说看到这两岸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有什么样意义呢？
个人看法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化的现象，因为双方在谈，我们设想今天如果是两家公司你要谈判，不管你要谈什么， 那么事先首先对方互称对方都是要给予正式的这个头衔，更何况是在一个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谈，那所以呢互相称呼对方的这个官衔，因为对不管你认不认可，但至少人家是经过这个他内部的程序所聘任或者是选举或者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这个职务，这是一个很最基本的礼仪与尊重。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在过去是不正常，现在才比较正常。
所以因为两岸关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官方的这样来往的话，是进入一个实质的一个阶段。
嗯，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台北市的严建发教授哈，这次呢在这个访问期间，大家都非常关注到，不管是张志军跟台北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见面啦，或是跟民进党的陈菊市长、高雄市长见面啦等等，还有很多的场合啊，包括学者啦、民间的，跟张志军讲话的时候，都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不接受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前阵所说的台湾前途由这个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哈，都跟他说要求大陆来尊重台湾人的这个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社会制度等等。那么张志军他的回答呢，他也是非常值得玩味啊，他说我们知道台湾民众非常珍惜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啊生活方式，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跟生活方式。您怎么样来看张志军他这样的回应呢？是不是看得出来大陆在对台的政策上有点什么样的新的思维啦，或者更有弹性啊等等，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片段啊，媒体片段的捕捉。那实际上张志军从进来到最后离开中间过程所有的讲话里兜起来看，他并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统一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因为大家知道张军不过就是国台办主任，那在中国整个对台系统里面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当然是最高执行者，当然在上面还有这个领导班啊，所以他整个政策很清楚是摆在那个地方，只是说他希望来这里尽量低调，尽量用温和的方式来面对台湾，不想刺激。但实际上你说要完全尊重台湾，这是有限度的，所以我认为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客套话，实际上并没办法达到台湾人所想要的被尊重的这个层次。
那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里面张志军跟王玉琪在会谈的时候啊，就谈到王玉琪就跟他讲说，台湾人非常在意那个北京的这个大陆的导弹对准台湾啊，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问题，如果这个大陆方面可以主动的片面的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撤离一些导弹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像这样的讲话呢，其实是把台湾的这个民意非常明白的表示出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吁跟要求哈，在北京来讲他们是不是会有困难能够做得到呢？就像刚刚您讲到，就中国大陆它整个的对台的政策，它有它一贯的这个主张跟立场。尹教授，
我认为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尤其大家知道很多问题不是张志军能够决定的啊，这个最后还是要习近平，那甚至也不是习近平一个，是整个他的领导班集体领导啊。那当然习近平是最重要，但我相信这方面是目前是不可能有太大的这个突破，尤其现在中国他自认为他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强，而台湾有很对中国的这个依赖，从经济还有社会的各方面依赖越来越深，所以在他的评估里面，我说北京的评估里面，我认为他们大概不会在这方面有所妥协，所以我认为那些只是一个客套话，只是一种迷雾啊，那这个地方有些东西不能信以为真啊。
孙先生，您要补充吗？
我个人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点上面，因为基本上这个我们现在都整个都还是在协商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或者是西方的经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说是这个当中的操作技巧，谁愿意拿什么当做谈判筹码，然后来做什么样的，你希望去投入什么来换取什么，这个本来谈判就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一个交换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现在就是要看最基本的这点。我认同这个张志军主任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大家互信还不够，你在没有欠缺互信的基础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去赢得对方对你的信任，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个人是认同的。
这个互信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大的哈。好，我们下面先把这个时间交给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的，谢谢婉纯。那么首先我想先把现场再带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这个陆委会特别安排了一些学者跟张志军参叙啊，当然您也是这个座上嘉宾之一啊。那么当然很多人在这个看获邀的名单当中，好像对于这个一些学者他们的这个成分，就是说意识形态上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意见。那么甚至说您是唯一的青绿学者，不知道您是不是赞同外界这样的观察？那么同时您在这个跟张志军席间呢彼此交换意见当中，您有觉得有什么可以特别值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跟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其实绿营的还有郭正亮教授和两位，
是
啊。那其实整个看来，就是说这一次在台湾被邀的这光谱是很长的，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深蓝的啊，主张大一统而且要快的急统的啊，这个人数也不少。
嗯哼，
啊，中间比较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啊，中华民国派就是蓝营的浅蓝的。那接下来就是绿营的两位，我觉得这样一个安排，基本上它是让台湾内部有自己一种自治，也就因为内部它内部这个颜色就有一些纷争嘛。如果真正要达到沟通，应该是个别来处理，譬如说跟你可以跟深蓝的，也可以跟浅蓝，那你也可以跟绿的个别来沟通，你才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因为在那种场合，我们尤其台湾学者，我们自己有一把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来他还是对我们来是外，所以我们希望在那场大家不要争斗起来。可是在那种场合，不同的理念一旦碰撞以后，就一定会有这个，所以我们都非常的自治，讲话都尽量很委婉，但是坦白讲这样是没办法达到坦诚的这个沟通。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安排其实不是陆委会，是国台办他的安排，陆委会只是配合而已。
是，
所以我从这地方看来，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只是在演一出戏，他并不是真正要来处理这种两岸不同的，想来听一些意见。
嗯哼，
我认为只是一出戏，而且前面几乎都是让学者各自表述完，最后他再做个总结。所以基本上不是对话，
嗯哼，
啊，不是一问一答这种的对话，所以我认为他只是对外讲，哎，我跟学者接触了，那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他做总结，他有等于是讲话的这个主导权嘛，
嗯哼，
最后他来下一个属于他自己认为想要的这个答案，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个坦白讲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前进。
嗯哼，但是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他跟学者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先让学者说完了一轮以后，最后他来做个结论。那么但是呢他这一次到了南部去，可以说是就是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教育。那您觉得他是不是能够看到了一些没有经过安排过的具体呈现出来一些部分的台湾民意，他能够接收到这些讯息？
我相信他有接收到。
嗯，
坦白说，我个人是平常是对这种暴力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回头想，这次假如没有学生这一些的动作，可能张志军还认为说台湾都这么乱。因为你看国民党处理得很糟糕啊，你几乎是让他亲门踏户来这里所谓倾听民意。他是谁？他怎么可以来倾听民意？他不是我们的官员呢。他来倾听民意，这基本上这就也不是做客人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些待客之道虽然过激了，但可是这个是平衡你不是一个你做客之道没有进做客之道的一种平衡。所以我反而觉得幸好后面有学生这些动作，否则整个台湾就被看软了，看弱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孙远昭教授。正如有一些刚刚这个严教授提到，也有一些媒体所评论到的，说这一次这个张志军来台呢，政府这个接待跟处理的规格，似乎好像是有一点把自己感觉起来并没有像那么对等的感觉。此外呢，在这个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跟张志军在讨论到这个政治议题的时候，大家好像也是各说各话，特别是在马习会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王玉琪主委也是稍微的提到了一些我方的期望，但是这个张志军仍然没有这个正面的回应啊。您认为这一次 是一种形式上大于实质的互访，还是说它确实还有达到一些目的？您的观察是如何呢？
我想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对于张志军主任来讲的话呢，他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发现之旅，他真正希望的是了解状况。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也是，这是维稳的一部分，因为现在尤其是在经过台湾前一阵子的学运之后，大陆似乎感觉到有些地方它有点失控，搞不太清楚到底今天情况是如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基本的哲学是很简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最好直接去，还是要去了解到底的状况如何，然后希望能够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的管道，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呢，那么至少我有了，手上有了大家的这个联络电话，将来一旦在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一通手机电话就可以打到对方，马上可以大概了解是什么事情。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话呢，应该可以很快的可以达成，而不再是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不晓得怎么样，就怕情况失控。所以呢，我想这个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今天主要的对象就是希望能够跟这个目前反对党相关的人士见面，反对党那边地方政府也好等等都见面。那么个人基本上有一点我认同严教授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今天在这个论述，他说他是想要去倾听民意，这个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他只要讲倾听大家的声音就好，不要表现得太像是这个好像钦差大臣的这个架势。这样的话呢，的确会因为这个事情很敏感，所以在很多时候会在心理上的确造成一些反应。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表现像不像是地方政府呢？有些地方也很像，就是说你很微妙的，像今天比方说这个高雄市，他希望能够获得什么，他并没有透过中央政府，在台北的那个中央政府来转达这个讯息，然后他透过一个正常的一种外交的谈判的方法说，我们已经透过中央政府来已经表达过一个立场，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希望如何如何，而是直接的去向这个张志军主任开他要的这个清单。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转变。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就发现海峡两岸本身各自有各自的地方做得不甚如意，有些地方看起来是的确有弦外之音。所以整体来讲，我想个人的观点就是认为说，今天大家都还在互相测试这个从来没有测试过的水，没人知道它的深度有多少，也没人知道将来会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在兢兢业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的，有关这个话题呢，我们有很多听众很有兴趣啊，已经在线上等候很久了。那么两岸的听众观众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给我们发表您的看法，或者跟来宾提问。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您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我们现在先来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首先这次哈、中共政权根本就是绕过马政府，就打压着上下直接来，搞得马政府有点尴尬。很多行程据说都是他们自己透过他们的经营的系统搞安排的哈。那至于说这个事情，像那个他在那个习近平跟宋楚瑜以后在会见的时候，其实就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思维啊，就是从太阳花协议以来的体认，就是可以怎么要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交流了。从此可见，以后他们对台湾青少年的统战恐怕是会力度会加强啊。那就请问两位来宾，那个以目前的状况下的发展哈、那个马习会到底开不开得成呢？马已经摆得很清楚，已经透过好几次台湾媒体专访，等于说求爱过好几次，简直是令人不忍卒睹啊。那我们国内的民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不要妄想不可能，也有人认为说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就是
好的。好，谢谢台北陈先生。好，我们听到你的问题。好，我们下面来接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讲。姚先生，
他们对那个政策哦，就讲说一国两制哦，我就觉得刚好颠倒过来啊，两岸要一致啊，那就是民主制度了、啊。民主的核心价值哦、啊，就是互相包容啊。你有不同的意见，我尊重你。但是今天在抱怨什么泼漆啊，这是什么待客之道嘛？哎、啊，问题是他在反省说，为什么这些人要对他这样子待他吗？
好，
对啊，对我们几千美元会这样对着我们啊，然后你要说台湾的前途要全中国人来做决定，他们有在尊重我们吗？还有就是说，
好的，我们听到你了，
对，
好，谢谢姚先生哈。我们下面来接新北的黄先生，新北市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嗯，请说。
这个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一趟啊，实在是很不容易啊。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希望是以客为尊呐、啊，就怕这个招待不周啊。我们希望张志军主任能多看多听多参访多深入了解，两岸的气氛能和谐能融洽，增进两岸和平的方向。可惜啊，他这个参访的行程，沿路都有一些激进、暴冲、蠢动的异议分子在制造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啊，让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啊，破坏两岸能文明解决差异的机会啊。
好，谢谢。
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啊。
好，谢谢新北的黄先生哈。我们下面来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高先请讲。
我觉得大陆和台湾文化语言完全相同，有什么问题啊，完全可以商量解决，似乎不需要用白色的油漆啊去攻击人家的汽车啦，攻击人家的随从和保安啦，这样子不太好啊，要尽地主之谊，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我真的不认为台湾和大陆会打起架来，即便台湾宣布独立，也大概只会有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不会有什么飞弹打过去的，不会打起仗来、啊、
好，谢谢您。
好，
谢谢高先生、嗯、下面我们来接湖南的陈先生，陈先请讲。湖南的陈先生，陈先你在我们线上在吗？好，我们下面接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
你好，
请讲。嗯，
我想那个，我支持张志军访台，因为什么？因为他要了解真正的台湾民意。我们大陆人都从中国媒体上看到邱毅说台湾很乱，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打着红旗，欢迎尽快跟大陆统一，是吧？张志军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什么？因为亲自要看一看，是吧？还有些大陆媒体还称赞邱毅代表台湾红色正能量，是吧？我们希望张志军多了解一下台湾的真实民意，才能够制定政策的两岸政策。
好、
嗯，
好，谢谢您。好，下面我们来接福建的庄先生，庄先请讲。
其实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人，那个台湾的海陆空三间也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啊？那个水滚，中共滚还是国民党滚，这个都不重要，就是主要是问一下。像我也没有到过台湾，也不知道台湾情况，问一下台湾有多少地皮租给外国人，还有多少地皮卖给外国人，是吧？像大陆中共滚是没有一寸土地是老百姓的，是吧？我是这样的。
好好，谢谢庄先生啊。那我们再来接两通电话，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讨论了，希望大家简短。黑龙江的傅先生请您讲。
你好、啊、你好、啊
嗯、请说。
台湾人经常吹嘘民风淳朴啊，社会文明好客，政治民主。台湾民风淳朴的话会泼油漆吗？社会文明好客会撒零钱吗？政治民主，你们议会少数服从多数吗？还有那河北张先生啊，你这个自信吧太狭隘了，看得太少啊。你可以看看台湾那个电视节目啊，三立啊，可以看看 TVBS 东森都可以看到啊。你的信息接收太局面太窄了，不怎么求一个个人观点啊，好不好？
好了
，
谢谢您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来接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好，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待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也是很精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那么刚刚回到我们这么多的听众的电话哈，首先有一个听众就抛出个问题，说这个马习会到底可不可能成啊，因为好像台湾方面已经表示了很多遍，这个听众都说他都听了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孙远昭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马习会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要任何事情啊，我们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在这里面呢，时间允不允许？今年台湾选举大概不成，所以唯一可能的这个窗口，是明年。那么或者到后年，因为如果这个也跟国民党内部的这个选举政治情况、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版图的变化会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是不是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杠杆、一个支撑？而大陆方面，明后年情况会如何？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这是一个天时地利。
嗯，
这里面就涉及到到底要在就算要开会在哪里见，到大陆不可能，到台湾不可能，到国际场合更不可能，所以现在就要找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第三地，一定是在第三地，那么哪个第三地愿意做这个事情，而又不会是在一个所谓的国际舞台上形成一个事实上某一方承认对于另外一方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这个或者一个政府的问题。所以这是地利人和，那么这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似乎正在凝造这样的一个气氛，希望能够在一个足够的互信的基础上面有足够的人和，至少如果今天不管谁到哪边去，那大概不会被泼油漆。
讲到泼油漆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严教授，刚刚您在谈话里面讲说，幸好还有这个泼油漆，就是反对抗议的这个声浪哈，让这个台湾这个声音可以传达出多样化来哈。那么张志军其实他还是蛮风度的，因为他人家问他说，哎呀，你对这些抗议事件是不是觉得怎么样啊？他说，哎呀，他了解台湾是个多元社会。但是呢，我们刚刚从那么多的听众的跟观众的电话打来哈，他们对于这个泼油漆啦什么这种行为啊，都觉得很不以为然，认为就是说这不是待客之道，同时呢也看起来好像不是太民主的这个手法哈。当然了，抗议跟这个示威是台湾的家常便饭，大家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但是呢也是有一个规则可循哈。那么您对于这些观众们的反应啊，您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要回应一下？
是啊，当然我们就个人来讲哈，张志军这是一个谦谦君子哈，是一个素养非常好的人。但今天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组织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对台政策的问题。我刚提到嘛，如果说你今天是你做客人，如果都是主人帮你安排去哪里，你讲什么话，哇，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今天是他的安排都是透过他自己系统去安排，到后来陆委会只是配合而已。坦白讲，这是对台湾来讲，这是非常不尊重的。什么叫主权？主权这个就像所有权一样，你今天做客人要做客人的这个一个分寸哦。所以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就钦差大人的这种态势来，当然一定会引起反感。可是你看到台湾整个社会，不管执政党在野党，基本上接触的部分，大家都是有一套对他非常礼遇的这个做法，好。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另外必须要一些人提出一些抗议，所以并不是全整个台湾在对待他都没有完全都没有一种高规格接待，不是，而正是因为他这个做客人没有接到做客人的这个样子，我指的是他整个中共共产党的这个作为，让台湾有一些人开始会反感。所以我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赞成这东西，而是说这两个是互动的。如果你今天来这里都经过我们的这个主人这个安排，我再发生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自己要检讨，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的。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介绍哈。好，下面博弈我们把时间交给你，请你跟我们来宾继续进行。
好，那我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呢。首先也是就是说刚刚两位都或者是严教授已经提到了，就是不管是张志军这次来台也好，或者是马习会也好，总是好像大陆方面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支配性啊，或者是好像这个在马习会来讲，好像是台湾希望非常希望跟大陆方面来见面，大陆方面总是觉得这个总是欲迎还拒的样子，好像觉得是主动权能动性在大陆的手上啊。那您觉得就以这次来讲的话，是不是台湾其实不管是在对于马习会的这种发牌权也好，或者是对于张志军来台的这种安排也好，其实台湾的政府马政府本身把自己压得比较低，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说有关于主权的问题，我跟尊严这方面，这是不能妥协的。今天中国这边来，他每次谈说，他中国对台湾让利，一直在讲让利。什么叫让利？今天台湾整个的发展的问题都是被你困住了，政治、外交、军事都是被因为你的关系而今天台湾才发展成这样。今天台湾假如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这样一个没有受到外面这个约束的。今天台湾的表现绝对不是这样而已，台湾即便在这状况下，我们外汇存底还世界第四，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问题归于你北京给我的限制，你给我一个紧箍咒，你给我限制很多，然后现在再给我一点小小的这个糖，那你就要来我配合你。我认为说所谓的互信不足是在于你的根源是在于北京设定这些不友 不友善的游戏规则。好，那所以你表面上这么样的谦和要倾听，可是大家洞悉你背后的想法并不是如此，最后的意图或者说你最后的谋略大家很清楚，所以就会有一些学生他认为说他必须要来点醒你，给你提一个醒，让你知道大家并不是都是完全无知的状态，有些人表示一种客套，那是一种素养，但不意味着我们就接受你这种亲门踏户的做法。
嗯哼，是好的，谢谢云金发教授。我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孙远昭教授，就是这一次这个国台办就是好像是主导了整个这个张志军的行程啊。那么也会让他未必能够看到是真正台湾的一些多元的声音。此外，就是像刚刚我请教严教授的，也就是如果这个好像马习会马总统已经借了很多的媒体专访，不断的释出这个讯息啊，但是好像大陆那边，像张正军这次来，他也没有提出一个很这个具体的这个说法。那您觉得这样是不是还是不如不见，或者会比较好一点的？您的看法？
首先呢，我想针对这个马习会哈，刚才我们提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几个客观因素要具备，但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要见，你要谈什么？主帅出征，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能够达到这个政治目标的话，主帅是不能亲征的，任何一方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在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议题的前提之下，马习会大概是不至于会发生。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今天我想我们看海峡两岸的这个互动，我们在台湾的人民呢，他基本上他都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大陆也是亦然，所以这常常就产生许多的问题。就像今天这个台湾认为他很多地方他受到了这个束缚，他刚才严教授提到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常常在台湾地区听到这样的说法，可是呢你会看到在大陆他也觉得他让利太多，那这就非常有趣，他也觉得他被台湾牵着鼻子跑。事实上在大陆的观点，他会认为说从这个当年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孤汪会谈或者汪孤会谈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在谈判桌上所有的议题主导是在台湾，不是在大陆。大陆也许在外面上看起来比较大，但事实上它很多地方是受制于台湾，因为它要想跟台湾谈，但它也不知道该怎么谈，它只知道说我要一国两制，然后只要你同意在这个九二共识的框架之下，其他一切好谈，至于要如何谈它真的不太清楚。所以整个在过去十几年当中的主导权，其实议会的议事的主导权是在台湾的谈判的代表手里，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从这个工作层级来讲，你会发现说台湾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慢慢的晓得怎么样去以小制大，怎么样来牵制一头大象，你可以这么讲。而大陆方面的人员到现在开始慢慢的也比较细致，越细腻，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台湾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等等，所以大家还是在一个不断互动的状态当中，但是所谓的这个不具备互信的基础是相互的。
两位来宾完成。
好，我们还有听众要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哈，我们接电话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发言很精简啊，以便我们把时间可以留给下面一个话题更深入探讨。我们先来接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讲。好，那么我们到了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在线上咯。
今天张志军先生来台湾齁，是敲错门找错人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是学员也好民运也好，他们就是对国民联党齁的情况齁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那现在啊张志军来齁，既然也不想说也是要去见他们，那是跟那个国民联党在这去拜会国民联党，按理说这是谁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说现在刚好找到的碰到他们的情绪的出口，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哈是不好的了。
好，好，谢谢您。好，
还有我要告诉你哈。嗯，
好，我们下面因为时间太有限了哈，我们来接下面两位台北的听众，请您简短啊。台北的王先生请讲。
现在国民党选情很低迷啊，所以他有可能撤一些飞弹来帮助国民党选举啊。反正这种陆基飞弹现在重要性比较低啊，主要都是海空的飞弹，所以他没有什么损失啊，可以帮国民党选情啊。
好的，
两人要会面啊，可以两人要会面，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把辽宁号开来海峡中线啊， 啊，这边人上去哈、啊，可以人事可以比照哈、啊、立法委员的人数的比例上去跟他们谈啊。
好，谢谢您这个建议哈、啊，这个建议还没有听过。好，我们来听台北的肖先生。
喂，
哎，请说。
哎，喂，你好哈、啊嗯，这个应该是徐静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里面的第一把火哈、啊。那他这个现在派来是表面意义大过实质，第一个官方上来了。那然后再来是官方复设办事处之前哦，那马习会很可能在第三地这个香港这个非正式政治的场所里面会面，这个是一步步来的，所以说的由表面然后到实质是一贯性的。谢谢。
好，谢谢您。好，我们感谢这么多听众的电话啊，大家发表了看法还有一些建议。那么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赵婉成在华盛顿跟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是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孙远昭先生，还有在台北的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教授严建发博士。